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贸易战下的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啊？第二个是美日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第三个是海克塞斯十几个 signal 群处理公务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5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低收入的家庭带来的冲击是高收入家庭的三倍。报告假设，如果现行的关税明年还会实施，那么不同收入的家庭将面临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一个，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家庭将会多支出他们收入的 6.2%， 中等收入家庭，也就是年收入在55000到94000之间的这个家庭，他们将会多支出 5% 的收入啊。相比之下，年收入超过90万，就 91.5万美元以上的这个富裕的家庭，他们增加的支出只占到他们收入的 1.7%。 报告强调，出现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的原因是因为高额关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那么它会推高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包括服装、电子产品、婴儿用品和汽车用品等等。由于低收入家庭在这些商品上的支出占比比较高，所以价格上涨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也是最明显。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5月5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会见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啊，赤泽良生啊。贝森特强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取消对日本的10%基本关税，也不会撤销对汽车、钢铝产品25%的附加税啊。贝森特还说，美日两国唯一可能讨论的是目前暂停执行14%的对等关税，但是是否暂停或者是降低关税，取决于谈判进程啊。那么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赤泽良生强调，日本在美国投资和创造的就业方面的贡献，要求美国方面全部取消额外关税。然而美方坚持认为，日本应该进一步的开放汽车和农产品的市场，尤其是增加进口美国的牛肉、大米和土豆。美日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双方计划在5月中旬继续谈判，力争在6月份的 G7 峰会前达成协议。不过呢，建议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我觉得可能性很低。美国没打算放过日本，美国没有打算放过日本啊。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用了十几个不同的 signal 群来处理他的国防部事务，远远比之前公开的要多得多啊。那么 signal 不是国防部规定的保密通讯软件，海格塞斯的做法违反了国防部的保密规定。知情人士指出，海格塞斯在 signal 的群聊中和其他的官员讨论媒体露面、外访安排、日程规划以及其他国防部的敏感信息。在 Signal 的巡聊当中，海格塞斯只是助手，通过 Signal 通知外国政府美国的军事行动啊。那么此前海格塞斯在 Signal 群当中发布了美军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机密，他还在他的家庭群当中向他的妻子、兄弟、私人律师透露了军事机密。那么为了绕过政府网络使用 Signal， 海格塞斯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安装了非加密的线路啊。那么虽然海格塞斯违反了国防部的保密规定，美国总统川普仍然表明他不会撤换他啊，拦不住谁呀啊。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5号宣布向自我驱逐的非法渔民提供1000美元的补助啊。那么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说，非法移民可以通过海关和边境保卫局的手机 APP安排自我驱逐。国土安全部确认非法移民已经离开美国，就会发放补贴啊。那么基本上1000美元是不是少了一点啊？ 诺姆部长说，非法移民选择自我驱逐是避免被拘捕的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如果非法移民选择自我驱逐，以后还可以回到美国，但是如果强制驱逐出境，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美国了。国土安全部指出，目前拘捕驱逐一名非法移民的成本是17000美元。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已经驱逐了15.2万非法移民啊，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5月5号凌晨，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小船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海岸附近翻船，翻船之后造成3人死亡、9人失踪、4人受伤。美国海岸警卫队说，翻船的地点距离墨西哥边境有56英米，这是一艘这个单发动机的敞篷小船啊。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以来，加强美墨边境的陆上巡逻保安啊，那所以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选择走海路啊进入美国。那么载着非法移民的小船通常是深夜离开墨西哥的海岸，往北航行几百英里到达加州海岸，但是海上情况变化很大，风高浪急啊，这条线路非常危险啊。这是第五、第六。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教育部5月5号，美国教育部表示，5月5号开始对学生贷款违约人开始催收啊。那么学生贷款违约指的是有9个月没有还款啊。根据教育部的数据，目前有530万学生贷款借款人违约，其中有400万濒临违约啊，就是已经有530万学生贷款借款人超过9个月没有还款啊，这就违约了，有400万接近9个月没有还款啊。那么第一次催收措施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那么催收措施包括：第一，扣押他的工资，最高可能达到净收入的15%；第二是扣留联邦退税和社会保障金啊；第三就是大幅的下降信用评分，这会影响他未来贷款和就业的机会。2020年3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政府暂停了所有联邦贷款的还款，就是学生用于就是联邦政府向学生发放的贷款，停止他们还款，也停止他们利息和催收啊。当时是川普的第一个执政时期啊。那么这项暂停政策之后，拜登政府多次延长啊。那么现在川普第二次上台，开始催收贷款。那么基本上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还不是很稳定啊。那么现在催收贷款不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那作为债权人，美国政府当然有权催收啊。但是目前这些学生贷款的人他们是什么状况，应该做一些调查再做决定啊。这是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5月5号抵达华盛顿，5月6号将会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这是卡尼4月28号赢得大选以后第一次出访，他选择到美国啊。卡尼和川普的会谈将会重点讨论贸易和安全问题。川普上任之后对加拿大加征铝汽车啊、钢铝和汽车关税25%，对加拿大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啊。加拿大也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卡尼出访前表示，期待和川普的谈判在7月前减少至甚至消除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过川普说要和卡尼讨论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问题啊，这是非常的不礼貌啊。这叫什么？这叫小人得志啊。川普5月4号在接受 NBC 专访时说，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原因是加拿大的国防投入不足，美国每年向加拿大补贴2000亿美元啊，这基本上胡扯啊。第八，法广报道，法国政府5月5号在巴黎召开大会， 大会的名字叫做选择欧洲科学。那么这次会议是要吸引美国的科研人员前往欧洲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的这次大会。大会上，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会设立选择欧洲科学项目的这个基金啊，在2025年到2027年投入5亿欧元，为科研人员来欧洲工作提供研究经费、长期资助和签证便利等等。马克龙也在会上承诺将额外投入1亿欧元支持选择欧洲的科学计划。那么这次大会的背景就是川普今年上台之后大幅的削减科研经费，对学术自由进行政治干预。面对这些压力，很多科研人员要离开美国。欧洲借机会吸引美国的科研人员，就像二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科研人员做同样的事情啊。冯德莱恩说，科学是普世的，属于全人类。他说，欧盟已经接纳了全球 25% 的科研人员，欧洲应该成为科学自由的家园。马克龙批评美国将科研政治化。马克龙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这个经济模式如此依赖自由科学和创新的国家，过去30年比欧洲人更有创新力、更广泛的传播创新成果的国家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另外，《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也会提供5000万英镑资金用于研究型的人才。第九，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5月5号发表声明说，中国科考船探索三号5月1号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并且从事海洋研究活动，侵犯了菲律宾领土主权。声明说，中国探索三号距离菲律宾海岸最近只有92海里，航行轨迹异常，不符合航行自由的原则。中国科考船还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利用深海载人潜水器进行探测。那么这种深海潜水器名叫深海勇士啊，可以下潜到4500米深度。菲律宾派出巡逻舰和飞机进行监视，并通过无线电要求中方船只离开。去年11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了3艘中国科考船啊，这准备打仗啊。第十，法广报道，中国国家航天局4月23号发表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计划在2033年到2035年共同在月球建造核电站啊，两个国家准备去月球合作。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鲍里索夫说，太阳能无法为月球定居点提供足够的电力，需要新建核电站。根据这项计划，中俄将会合作把核电站的部件运到月球表面组装。鲍里索夫表示，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对人类开发和探索太空是个新尝试。根据中国的登月计划，中国将会在2030年之前建立月球的基地，实现人类长期居留月球啊。所以为什么川普要把 NASA 变成一个明年跟后年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人送上月球，把人送到火星啊？为什么是这样啊？这竞争啊。十一，中新社报道，5月5号，广东出现了雷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佛山市的三水区啊，肇庆的高腰市、封开县、广宁县，5月5号下午发出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冰雹对广州的花都区影响最明显，当地的冰雹有鸽子蛋大小啊，那么砸穿了工厂的棚顶，大树也被打断。广东省气象局预期5月6号到8号仍然会出现大雨、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二，联合早报报道，泰国旅游部5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泰国接待的旅客有254万，其中马来西亚有36万，超过了中国的31万。 马来西亚超过中国，成为泰国最多最大的旅游来源国啊，游客来源国。那么其中4月16号中国的游客人数降为5800人，是2024年3月以来这个最低值，这意味着泰国旅游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泰国旅游业者认为，中国游客人数下降是泰国旅游业近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导致这个趋势的原因，第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不稳定性影响了这个中国游客的意愿，第二个就是绑架啊，在这个电诈园区的绑架，第三个就是越南等国加大对中国游客的吸引力啊。13竞争啊，竞争很大啊。13 NHK 报道，日本总务省5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4月1号，日本15岁以下的儿童人数1366万，同比下降了35万。日本儿童的人数连续44年减少啊。那么日本儿童的占总人口的比例11.1%，同比下跌了0.2个百分点，创下了19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从性别来看，男孩有699万，女孩有666万。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人口4000万以上的37个国家当中，日本儿童占比只比韩国高，韩国是 10.6%， 它是 11.1%。 14基于亚洲电台报道，香港东方日报5月5号宣布他的老板马成坤辞任东方的名誉主席，但是没有说明马成坤为什么辞职。马成坤现年68岁，他是东方日报的创始人马锡珍的儿子。那么1977年他接掌这个东方日报。马成坤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立场相当保守，倾向于建制。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贸易战下的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5号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可能看到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说，美国和17个贸易伙伴正在进行谈判，有些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包括中国啊。他说，中国是川普贸易难题当中最大的一块拼图啊。说明什么？说明中美贸易谈判并不乐观啊。那么问题来了，中美之间到底谁更扛揍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会影响双方谈判的底线和谈判的进程啊。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一篇报道，非常的精准地说明了当下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这篇报道的题目叫《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答案所需的数据正在消失》。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已经停止发布几百项经济数据，而这些数据是研究人员和投资者分析中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眼下正值中美贸易战，这些数据的消失使得人们更难以了解中国的状况。文章说，从殡仪馆的火化数据到商业信心的指数已经停止发布，甚至连酱油产量的数据也消失了。华尔街日报说，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经济学家一直质疑中国 GDP 的可靠性。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 GDP 是 5%， 增长 5%， 那么2023年是 5.2%。 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政府的数据夸大了3个百分点，也就 2%、等于。那前总理李克强07年对美国驻华大使说，他主政的一个省，我估计是河南省， GDP 数据是编造的，不可靠。他说他现在衡量中国经济用什么呢？用耗电量、铁路货运和新增银行贷款。今年二月，高盛提出衡量中国经济的替代方案，分析什么呢？用进口数据。 因为贸易数据的公布频繁而且难以伪造，因为你的贸易伙伴也会公布这些数据。那么按照这个方法计算，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只有 3.7%、中国说 5.2%， 实际上只有 3.7%。 那么荣鼎集团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来计算，荣鼎集团的数据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是 2.4%、那么高盛是 3.7%， 荣鼎是 2.4%、华尔街日报指出，对于中共来说，展现稳定的形象至关重要，尤其是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对未来忧心忡忡，中国在和美国的竞争当中正在进入未知的领域。那么通常呢，消失的数据和中方高度敏感或者头痛的领域有关，比如说楼市。文章说，近年来楼市崩溃导致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并且引发了失望购房者的抗议活动。贝壳研究院202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28个城市住房的空置率高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是供过于求的迹象。几天后，贝壳撤回了这份报告并且道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所以贝壳就撤回了报告。文章说，一些官方数据也消失了，数据显示2022年土地出让骤降了 48%，这个数据在2023年初消失了。2023年6月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21.3%。 那么北大经济学家张丹丹认为，中国青年的真实失业率可能达到 46.5%。 结果是2023年的6月，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要重新评估计算方法。五月之后，统计局公布另外一个数据，但是不包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是 14.9%。 2024年4月，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突然宣布停止发布海外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实时数据。结果5月中旬停止发布这个数据之后，深圳、上海深沪300指数连跌四个月。2022年年底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结束之后，中国停止发布全国火化数据。不过卫生防御人士估计，中国政府无序开放导致中国200万以上的人员死亡，其中主要是老年人。而且一些数据的消失令人费解。我们前面说过，酱油产量数据从2021年5月开始停止发布，到现在都没有恢复，酱油产量都不讲。这篇文章就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中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非常困难，想了解这个情况非常困难。那么尽管中国不断的对这些数据进行封锁，目的是一个，就是害怕外界掌握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但是互联网时代掩盖真相其实也不大容易。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有多糟糕，我们先看失业。失业的情况。日经新闻报道，中美全面关税战爆发一月之后，中国的就业市场开始出现压力。报道指出，全国各地从家具、鞋类到背包，各种产品的工厂纷纷停产，高达145%的关税使得美国买家望而却步。四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其中新订单指数降到了2022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厂商订单指数比疫情封控时期还要低。那由于大量订单取消，导致无数的厂商采取应对措施，有些厂商让工人休假，有些厂商则大规模的裁员。佛山有一个生产户外家具的工厂， 叫 Resistor AV 啊，他们这家工厂的老板叫德荣啊。德荣说，5月2号，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他的工厂对美国的出口就完全停滞啊，完全停掉了。他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就没发过货，就没有订单，就没有发过货，所以他们就没有销售额。他说我们生产全部停掉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去年往年旺季至少要发100多个货柜集装箱，发货要发100多个集装箱，很多啊，很厉害。他现在已经，德荣说他的厂已经裁掉了30%的合同工啊，那肯定都是合同工了啊，未来可能还要继续裁。他说我没办法，现在没有订单。高盛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145%的关税，再加上上个星期五取消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那会导致中国损失2000万个就业岗位啊。高盛说，生产通讯设备、服装、化工产品的企业裁员风险最高。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测算，中国有900万个就业岗位直接依赖对美出口。欧亚集团中国区的负责人王丹说，贸易战将会对中国造成的阵痛远远比美国更显著啊，因为企业利润受到挤压，同时大规模失业正在上升啊。官方的调查数据是3月份是 5.2， 比上个月还跌了 0.2。 王丹说，官方数据可能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痛苦，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低薪或者接受兼职啊，目的是为了避免失业。那基本上我的看法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来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失业暴涨啊，因为失业吧，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失业当然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因为失业消费就不足啊，消费不足那经济会更差，但是它更重要的，它是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严重了就是政治问题。而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政府没有向失业人群提供有效的救助啊。我以前算过，我们算过中国的救助率不到 3%， 100个人失业的人口人群当中只有不到3个人得到政府的救助，其他97个人完全政府没有管啊。当然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国经济最受关注的应该是出口，因为出口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大局，消费不行，投资不行，唯一出口啊，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啊。那现在中美贸易战一打，中国出口显然就受到了冲击。那现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有一个词儿就变得很重要，就叫什么？叫习产地啊。那么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大概20%左右，其中包括一些合法的转口贸易啊，就是说中国出口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出口到美国，这一些有一些合法的转口贸易。但是如果把一些习产地的计算在内，中国对美国出口可能占它出口总额的将近1/4。那现在中美贸易战关税145啊，那其他的国家当然这个对等关税还没开始实施，所以习产地成为什么呢？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绕过高关税的其中一个手段，或者叫手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提供习产地服务的广告，那么这些现象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啊。根据美国贸易法规定，货物必须经过加工或者是制造，你才有资格被视为原产地于该国，那么然后再才能够按照这个国家征收关税。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广告帮助出口商，就是厂商把货物运到马来西亚等国，在那里签发 新的原产地证书再运到美国，就规避这高关税。结果马来西亚投贸部5月5号宣布，从5月6号开始，就从明天开始，所有出口美国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统一由投贸部签发。原来投贸部呢，就授权各地的商会、各地的工商理事会或者是协会，你帮助我一起签发去美国的这个原产地证书，叫 NPCO 啊。那现在呢，所有授权的全部停掉啊，全部有这个投贸部统一签发，防止什么？防止就是出问题啊。韩国海关四月份说，今年一季度查获了2100万美元的外国产品伪造原产国啊，明明不是韩国生产的，签发了韩国的原产地标签啊。而这些产品2100万美元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而且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运往美国啊。韩国海关表示严查啊。越南工贸部四月份要求越南的贸易协会、出口商和制造商加强对原产地的检查，防止签发伪造证书。泰国商业部四月份公布了加强对运往美国产品进行原产地检查的措施，防止出现逃避关税现象。有没有漏洞？当然有漏洞啊！基本上我们知道至少有两种有漏洞。第一个就是海上发货，就是由转口贸易商在第三国，就是中国的厂商把货发到公海就不管了，然后有一个转口贸易商就接到货之后就跑到第三国，马来西亚也好，泰国也好，越南也好，更换包装，更换原产地标签啊，然后在当地重新发货，那就以当地作为原产地，那就没有关税，没有这么高的关税。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把高价商品和廉价商品混在一起，按照低价商品报关，这两种方法很普遍啊。那么回避关税的努力层出不穷，亚马逊有一家排名前10的独立卖家的高管说，他说如果你的货物来源地发现被篡改，就是你的那个原产地标签有问题，可能你的货就会被海关没收，风险还是蛮高的。高盛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今年出口将会下跌 5%， 明年会再跌 5%。 报告说，在我们看来，中美短期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美国对中国大幅增加关税预计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报告认为，中国通过东南亚等第三国的贸易转口可能会为中国出口提供一定的支撑。我觉得高盛的报告没有理解东南亚国家对习产地造成的后果，他们是非常忌惮的，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没有那么显著，因为他不敢明目张胆。那么到底影响有多大？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美国关税达到145%的时候，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将会下跌 77%， 这世贸组织的预测，这将会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构成严重的威胁。按照这个数据计算，中国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将会下跌多少呢？ 15.4%， 不是 5%， 是 15.4%。 当然是意思就是其他地方我持平不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贸易战，中国下跌，出口下跌 15.4%， 损失2000万，高盛讲的损失2000万个就业岗位，这痛吗？这相当痛，这是相当痛的经济后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各地市面上会非常的萧条。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中国今年的萧条是可视性的萧条，去年的萧条是 隐形萧条、产业萧条，市面上未必看得那么清楚，今年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5月5号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IMF 一直明确地告诉中国，中国必须正视四个问题。第一，要从出口驱动转向为消费驱动。第二，尽快地恢复房地产行业。第三，要依靠服务业来推动增长。第四，减少政府干预。格尔基耶娃还说，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需求大幅下降，所以中国将面临更大的通缩压力，而欧洲的消费也在降级，可能会缓解自身的通胀的压力。他说，与此同时，美国会面临供应的问题，会带来通胀上升的风险。他说，我们一直在明确表达我们的政策建议啊，要求中国改变这个增长模式啊，推动结构性的改革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或者做其他事情听节目，另外就是可以分享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从前几天开始，有网友跟我反映说他们的订阅就无缘无故消失了，就跟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有点像，在这个洗粉有点像洗粉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在这提醒大家。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检查一下，如果不在了再订回去啊。因为你订阅了才会收到我们直播的通知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看看有什么高见啊。情况坐标深圳南山，家里空调坏了，我通过京东下单叫了维修师傅。第一天师傅上门做了评估，判断维修工作比较复杂，需要两位师傅配合完成，结果就一直拖延，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还是协调不到两个师傅同时有空的时间。师傅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说现在人手确实紧张，因为去年和今年行情太差，很多维修师傅都走了，离开深圳，目前整个南山区只剩下他一个人，什么情况？另外需要一位就要从福田临时调过来，他说的很恳切很诚恳，我觉得也不是敷衍啊。 OK， 观点，停止发布数据意味着数据糟糕到中共都没办法造假的地步，说的非常的对，而且造假风险很大。情况，最近有人收到医院的退款，了解到医保局开始倒查账并且退款，对过往的账单倒查并退款，倒返，真的吗？有退款，退多少钱？是几万块钱还是几块钱？退款这么好，从来没听说过共产党会退钱给你。情况，之前在单位干了10年，自己有交7年的社保，现在不知道还要不要交。以前是交15年就够了，现在改成20年，而且费用也在上涨。我是打心底里的不想交，因为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变。明明知道是庞氏骗局，但是我前期的沉默成本，沉默是不是沉安？不是安静的沉默，是下沉沉默啊。成本太高了，爱人也不同意我停交。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是去年6月4号非常偶然的机会翻墙，2个月前关注您的频道，我觉得海外自媒体需要王老师这样的博主，真心的希望王老师和团队坚持下去。当然不用担心，我们会坚持的啊。沉默成本太高，会让人很难做出决定啊，因为我已经花了这么多了， 我放弃，我就实在觉得太可惜，这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做决定要尽早的做决定啊。情况我来日本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日本政府发了个文件让我去市政府领补贴，最后才了解到因为我纳税少，政府怀疑我没有能力生存下去，如果你完全失业或者没有能力交税，补贴会更多，这在中国完全不可想象啊！这是谁的政府的问题啊？情况补充，医院的退款是退之前的住院费，他退的是自费部分的几千块，哦，那还不错，更多的是医保报销的金额，等于是医保不承认之前的账单，要求医院退钱给医保局，哦 ，OK。提问：经济这么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国内旅游这么火，到处人山人海，好多网红店排队要两个小时以上？这是个好问题。那你要知道，中国是个大国，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五一节大概有五亿人在出行，如果这些五亿人出行的时候他们非常集中在某个领域，那这个领域一定是非常的火爆，理解吗？所以经济差和你看到这些火爆，这两者之间一点都不矛盾。我们讲经济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收入啊，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这是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就整体经济运行的速度比以往要慢得多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讲经济差，因为这些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其他的领域啊，比如说投资啊，房价呀，你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路面上的这些店铺啊，商业啊，它的景气度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的影响就很大啊。所以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次五一节的情况很特别。你比如说就算同一个城市冰火两重天，知名度高的景点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没什么知名度的景点跟门口罗雀根本没有人。这就是基本上这就能反映这个情况的比较真实的情况。观点：中国地方很大，没人的地方也很多，但是旅游的地方很少，所以见到人多不代表他们都是有钱人。有没有钱，旅游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费方式，而且是你可以看到今年的旅游旅客和往年的有点不一样啊。你可以看香港，特别是在香港很明显啊，这些去香港的这些游客，他们香港的商家叫旺丁不旺财啊。观点很简单，大家平时不敢出去吃饭，扎堆长假出去消费啊。观点我也觉得很多人都不算太穷，毕竟中国稍微有知名的景点的门票一般都破一百，另外都不是一票到底的售票，每个景点都要额外收费，一家三口去玩一个景点不吃不喝门票先破一千，然后景点旅游景点的天花板张家界依然在亏损，钱都被贪污流走了。观点：情况我们的美国订单都没办法出运了，本来想用小包裹的方式赶在五二之前能出一点是一点，但是被海关查验，国内清关就花了两个星期，所以整个的歇菜。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快这边工厂往东南亚迁的速度，都在加快加紧的建议，看到眼里急在心里，看到那么多人还在那里骄傲，厉害了我的国，简直无力吐槽，争论不想跟他们争论了啊。那些人不用 那些不是不算人，那些都是网信办安排的，然后就跟着有人起哄啊，所以那是一个人造的舆情情况。我家小孩说我们是农业大国，我说不是，他又说我们军事最厉害，我跟他说不是，他说我国土面积最大，我说也不是，他听完之后天都塌了，我看他这样我也觉得天都塌了，所以洗脑还是很严重啊，洗脑相当严重啊。观点：家长要引导小孩把自信建立在自己身上，而不要和国家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否则长大之后很容易自卑，甚至失去本来的人格。自信来自哪里？自信来自一个最儿童小孩子建立自信心，很多人觉得是因为有成就才自信，其实不是。小孩子的自信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安全感，来自于安全感。他从小他的成长环境他有安全感，他就会有自信。长大成人之后，他的自信来自于很多领域，有成就感，有其他人的肯定等等。但是儿童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安全感给他自信。所以家长要注意，家长要给孩子安全感，要帮他出头啊，帮他出头很重要，要挺他啊，要挺他，要支持他，要给他一些清晰的方向啊。情况据说政府内部在清理公开信息泄密，很多人一头雾水，公开的信息怎么泄密？所以很多信息能不公开就不公开。就中国回到，其实你看中国现在的情况有点像往文革以前发展回去。文革以前就是啥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公开。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公开化。当然中共一直不是完全公开啊，它都是有控制的。但是现在就算原来控制住的公开，现在都在往回收。所以中国就慢慢的，对西方来说，中国就慢慢的变成一个黑洞，因为啥都不知道了。提问：我太太是卷王，天天骂小孩，小孩一年级一大堆作业，请问王老师我该怎么办？中年夫妻已经无法沟通了，你都无法沟通了怎么能怎么办啊？这个卷王让他自己去读啊，对吗？你说呢？你高兴自己去读啊，这个没办法，就是中年夫妻要沟通，必须沟通。中年夫妻特别在儿童小孩的教育的问题上一定要有共识啊，只有共识，你们两个有共识，孩子才能健康成长。你们两个都不能达成共识，小孩子一定是最惨的一个啊。所以首先一个夫妻关系在孩子的问题上一定要好好的商量，达成共识啊。卷天天骂小孩，这个是非常，所以我经常讲，中国人受到最大的伤害来自哪里？来自他的父母，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啊，这会记一辈子的啊，会跟你一辈子，就跟他一辈子呢。情况：旅游确实旺丁不旺财，我女朋友跟她闺蜜去澳门，两天除去住宿、吃饭、玩只花300。两天玩300，这花是多少钱？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OK， 好吧。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